欧冶方请假回家了，理由是他娘闹病了，就剩下飞天玉虎蒋五爷一个人。您说这玩意怪不？人呢，真是有感情的动物。多少年来，蒋伯方练就的性情孤僻，他不合群儿，除了跟圣婴之外，跟旁人呢没什么感情。总觉着一个人待着，比什么都强。自从这次跟欧冶方结识了，两个人形影不离，有感情了。欧冶方这一走，飞天玉虎觉着是失魂落魄呀，手脚没地方放，心里头空荡荡的。练完武了，这手脚没地方搁，吃东西也吃不下去，就即使吃了也不知道什么滋味。等到第二天，他练完了武，站到护国般若寺山门这儿，往道上他看着，就盼着欧冶方快回来。左等没有人，右等没有影，蒋伯方长叹一声，回到房间练完了武，又在这站着等。等那么长时间还没信儿，蒋伯方一算计，他说了，最多三天，最少两日，今儿个就两天了，看来今儿个回不来了。没什么，今儿个回不来，明天肯定得回来。想到这儿，转身他刚想走，往山路上一看，来人了。他们这个地方非常背，非常背，平时根本就没人，要来人肯定是奔庙里来的。他来了好几个月了，庙上也没有闲人，肯定是欧冶方回来了。蒋五爷非常高兴啊，就在这等着。一会儿来人到了近前了，蒋五爷紧走几步，刚要张嘴，把话又咽回去了。为什么？他一看呢，来了个女孩，不是欧冶方。这个女孩急冲冲赶奔护国般若寺，手里还提着个篮子，周身的衣服倒挺朴素，用绢帕勒着头。这个蒋伯方平时呢不跟女孩说话，几乎也不打交道，你说身旁也没有第二个人，显得十分尴尬，因此嘎巴嘎巴嘴没言语。这个女孩抬头看了看蒋伯方，也没言语，低着头进角门，进了庙了。蒋伯方琢磨着，庙里的除了我之外没人啊，他找谁呀？他突然想起来了，这个女孩长得酷似欧冶方，是不是他妹子？欧冶方回家了，他妹子来干什么？肯定找他哥哥来了。这庙里就是我自己，你说我连个招呼都不打，一句话也不说，显见着失礼。所以蒋五爷转身也进了庙了。这时候就发现这个女孩到这院转转，到那个院转转，面带急躁，转身出来了，正好跟飞天玉虎蒋伯方打了个照面。蒋五爷红着脸说了，咕了半天，姑娘你找人啊？啊，我找我哥。这就对了，肯定是欧冶方的妹子了。你是不是找欧冶方啊？对，你认识他？我们俩是师兄弟，同堂决义。你哥回去了，今天已经走了两天了，听说你娘有病，她非常着急，请假回家去看看。怎么，你没见着她？啊，是这么回事啊，我派人给我哥送信儿， 我到城里去抓药去了。我认为着我找他一块儿回去，闹了半天他回去了，回去了，得着信儿就走了。姑娘你不必着急，回去你们就能见着。那好吧，那我就告辞了。姑娘说到这儿转身离开护国般若寺走了。剩下蒋伯方一个人，五爷心中就盘算，哎呀，他们这个日子也不好过呀，老娘那么大的年纪了，哎，这一双儿女真不错呀。要不说养儿养女防备老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哎呀，我要是能活着，将来我老了可就完了，什么人也没有啊。蒋五爷胡思乱想，等到第二天刚吃完早饭，还没等练功呢，欧冶方回来了。师兄，哎呦，你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嗯，昨天你妹子来找你来了。是，我见着她了，她回家了。说到这儿没找着我，见着你了。可不是嘛，就我一个人呢。我告诉他，我说你回去了，他说他大概上城里头去抓药，没遇上你，是这么回事。我妹子也性急，其实我娘没什么了不得的病，回去了我一看呢，就是头疼脑热，这不是吃了点药好了，我一看放心了，我这就回来了。怎么把你急坏了？可不是怎么的，你这一走我失魂落魄的，我眼巴巴就盼你回来。既然老太太没事儿，我也放心了。一切拂旧如初，两个人接茬还练武，闲着没事也唠闲嗑。这欧冶方就问我，师兄啊，你这回见着我妹子了啊？见着了。怎么样，你看我妹子这人如何？我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这是，你看我什么病都没有啊！我说这是缘分呢、你说怎么那么巧，我妹子上庙上来找我来，平时叫她来她都不来，结果还遇上你了。我师兄啊，咱们捞干的，有什么说什么，把虚伪的面纱全撩开，咱就坦诚相见。你说我妹子这个人怎么样？人不错，的确跟你长得极其相似。不错吧？那么既然这样的话，师兄有点意思没？你要有点意思，这事儿我可接茬往下办了。回去我跟我妹子说，哎，别，千万别去，这事儿我还得考虑考虑。婚姻大事非同儿戏呀、尤其现在的时候提这个事儿好像不妥。我师弟，别提了，好不好？我求你了，再别提这个事儿。两个人一笑，接茬练武。又过了一个多月，至上大师还没回来。这天，欧冶方又提出来了：“我师兄啊，我还得请个假。那个捎信的人又来了，说我娘这次真得了重病了。”卧床不起，水米不沾唇，大概躺下三四天了。我妹子十分着急，让我回去看看。我师兄，这回我可得走了，恐怕三天五天回不来，庙上的事儿就委托给你了。蒋伯方心说，这老太太真会凑热闹啊！又一想，上年纪的人了，这很自然。好吧，那么师弟你就放心的去吧，庙这事儿交给我了，也没什么大了不得的，只要不着火不食道就行呗。你估摸着得多少天回来？方才我说了，我尽量快点吧。如果我娘恢复的快，十天半月；如果我娘真要是病重，也许个把月我不能回来。哎，但愿老太太早日康复，你放心的走吧。师兄啊，我一走剩你一个人也太闷了。那还用说，那闷有什么办法呀？师傅也没回来。哎，这样吧，我这有本书，你没事你看看，还能解解闷。说着欧冶方回到自己的房里， 拿出个小蓝布包来，把包打开，里边有一本很厚的书，递给蒋伯方师兄啊，你看看。蒋伯方一看是布面的封皮，两个字棍经。哟，棍经，翻了几页一看，里头带插图的，一招一式画的十分逼真，旁边带说明的。那时候的书啊，都不是什么印的，手抄本，写的都是工笔楷书，非常清晰。蒋五爷翻了那么几篇，是爱不释手啊。我师弟啊，怪不你能耐那么大，闹了半天你有宝贝啊，你怎么不早说？师兄，这你别怪我，这是老师给我的，也是借我看的，多咱我学完了武艺了，我把这书啊还得还给老师呢，没有老师的话，我不敢随便叫旁人看。你呢跟旁人不一样，咱俩是亲师兄弟呀、啊，我怕你闷，所以借你这本书看看，千万好好保管呢、啊，可别丢了，这要丢了可要了命了，这是宝贝呀、啊，这是。事实你放心吧，交给我万无一失。师兄，那我就走了、啊、你烦闷的时候你就多看看书，对你练武，对你学棍肯定有帮助。那是那是那是。欧冶方说完了走了。这回蒋伯方多了个作伴的，就这本书，练完了没事，到晚上把灯拨亮点，在灯下读书，越读越上瘾，完全把他吸引住了。他看上的一招一式跟自己对照对照，哪地方还有差距。总而言之，一口气把棍经全看完了，看完闭眼睛一琢磨，把差距找出来了。哦，我哪个地方还不足，哪个地方还应当下功夫。第二天他早早的起来，这开始按着棍经练，能耐果然大有长进、啊、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转眼半个月过去了。这半个月过得才快呢，呲溜一下就过去了。哎，欧冶方还没回来，但是说这天日到黄昏的时候，还没黑天，蒋伯方看完了棍经，回到屋里头洗把脸。正在这时候，也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一伙人，脚步声音通通的，就听这伙人连吵吵再喊的，都他妈死绝了，带活气儿的都没有，不能没有，找找找找找。蒋五爷心说：“这谁呀、啊？说的这是人话吗？”赶紧把这棍经放到枕头底下了，开开门到了院里了，一看来了八个人，或这八个人长得是长短不齐，黑白丑俊各有不同，所相同的只有一点：八个人16只眼睛是锃明刷亮。一个个太阳穴鼓鼓着，腮帮子努努着，胸脯舔舔着，屁股蛋儿都翻腾着，一瞅就是练家子。每个人背后背着一条大棍，八个人八条棍，气势汹汹到了院里了。蒋五爷一开门，正好彼此都看见。蒋伯方把脸往下一沉：“哎，站住！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怎么不打招呼就进了院了？你们找谁？”为首的是个黄脸的，这黄脸的打量打量蒋伯方，问：“你干嘛的？”“我干嘛的？我就是这儿的人，我们找智上，找那老尼姑啊，他老人家有事儿外出不在。”“不在呀、啊、也行。你小伙子，你听着啊，智上有本书叫棍经，看着没，我们都是练棍的，我们这次来就是管他要棍经来的，你知道吧？ 要知道把他献出来还则罢了，要不献出来，小兔崽子今儿把你拍扁头了。那蒋伯方性如烈火，哪在乎这个呀？五爷一笑啊，我几位，你们从哪儿冒出来的？怎么没下雨这狗尿台都成精了？哎，你们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？要棍精你们得说道说道，你们凭什么？慢说，我这儿没有，有我也不给呀。小子你找死！哥哥兄弟别跟他废话，把他拍死就得了。唰，与此同时八个人全都把棍子拽出来，有冰铁棍，有熟铜棍，有黄金棍。哎呦，八条棍子是各有不同啊。为首黄脸的这个主使的是丧门螺丝棍，这条棍有鸭卵粗细啊，前后头上都带纹溜的，跟那螺丝扣一样。怎么叫螺丝棍？这玩意儿孩子身上能受得了吗？再看这个主并不答话，往前一纵是抡棍便砸。蒋五爷往旁边一闪，一棍走空了。蒋伯方二话没说，回的屋，在门后抄起亮银盘龙棍。方才呀没心思动手，他也没拿家伙事儿，这回抄起亮银盘龙棍，噌，把面部跳到院里去了。咱不止一次说过，蒋伯方性如烈火呀。你看平时文绉绉像大姑娘似的，要一交上手，真好比下山的猛虎开闸的洪水相似，跟这黄脸的就斗在一处了。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！蒋伯方偷眼一看，这小子一伸手就是罗汉棍。哎呦，这罗汉棍使的好。五爷心中暗想，幸亏我学过了，我心里头有数。哎呀，他这个罗汉棍跟谁学的呢？我怎么瞅着这么眼熟啊？幸亏我会，我要不会啊，今儿非吃亏不可。蒋五爷是接驾相还，跟他打斗到五六十个回合，有个黑脸的蹦上来，师兄退他一旁。这小子功夫挺了不得，我逗逗他。一晃冰铁大棍来斗蒋伯方，伸手九宫八卦连环棍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。哎呦，蒋五爷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心说这些小子不像土匪，真会真功夫，我还得多加留神。不家非吃亏不可，接驾相还，跟他斗在一处五六十个回合，红脸就跳过来了，师兄闪退一旁，把他交给我了。一晃掌中熟铜大棍来斗蒋五爷，这家一伸手白圆棍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每个人都有一套棍法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绝招，这个蒋伯方都会呀。白圆棍对白圆棍，打了五六十个回合，白脸的跳上来了，师兄闪退一旁，把他交给我了。庄家十六棍，泼风八打，呼呼刮风啊。蒋伯方一看他的棍路都不一样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绝活，哎，正好利用这机会我复习复习，哎，不错呀。简短结说，八个人轮流着跟蒋伯方动手啊，斗不倒蒋伯方。后来那黄脸的说话了，师弟们，这小白脸的厉害非一人能敌，咱哥八个一块上，对，一块上。八个人八条大棍， 把蒋五爷困在当中。蒋伯方一看，干嘛？攒鸡毛凑胆子啊、哎！我还怕你们吗？今天也就豁出去了，为保护棍经，为保护护国般若寺，我这条命我也不要了。这是蒋伯方打出世以来很少见的玩命，横冲四面，力挡八方，把这条亮银盘龙棍无动无飞呀、啊，可以说是风雨不透，看不着人了，光看见一团白雾，您看那飞机那螺旋桨呢，就那么快，速度都惊人呢、啊。蒋伯方两只脚都离了地了，都身子转动啊，这八个人站不倒蒋伯方。可是时间一长了，飞天玉虎有点吃不住劲儿了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呀。老虎厉害不？架不住一群狼。尤其今儿来这八个人，一个赛着一个那么猛，一个赛一个那么凶。那蒋伯方毕竟他是人呢、啊，刚才挨个打，现在八个人打一个，蒋伯方有多大的气力之类的，鼻挖鬓角，热汗直淌。五爷就觉着头重脚轻，这条棍子有点拎不动了。哎呀，我命休矣，完了！哎呀，师傅，咱也见不着了，师兄啊，咱也见不着了，欧爷方贤弟，我也见不着你了。五爷想到这儿，就觉着天旋地转，失去自控能力，一撒手，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亮银盘龙棍落地是仰面栽倒，之后是人事不省，人到这份上什么也顾不了了，知觉都没了，还管过来吗？想管也管不了了。蒋伯方躺在那儿，也不知过了有多长时间，迷迷糊糊，昏昏沉沉，他把眼睁开了，睁开眼再一看，天都大黑了，满天的星斗，阵阵的微风。杨五爷坐起来了，看了看棍子在旁边放着，再找那八个人踪迹不见，摸了摸浑身上下，没有伤痕。莫非我做梦不成？啊、哦，我做了一场噩梦啊！这是，可把我吓死了。蒋伯方坐起来了，但又一想，不对劲儿，他怎么是做梦呢？清清楚楚不是做梦，为什么这八个人没伤害我呀？哦，把我累得迷糊过去了。他们怎么心慈面软把我饶了？哎呀，莫非棍经丢了？他头脑保持清醒，一咕噜身站起来，晃晃悠悠扑到屋里头，赶紧把灯光点上，把枕头掀开一看，棍经完好无损。飞天玉虎长出了一口气，谢天谢地呀、啊！这可是稀世的珍宝啊！我要把棍经给丢了，我怎么对得起我师弟欧冶方？怎么对得起至上大师？我就没有活路了！哎呦，谢天谢地！怎么回事呢？这是，这八个人是干什么的呢？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这会儿蒋伯方这个汗呢，呼呼呼呼还往外出呢。正在这时候， 欧冶方回来了，推门就进了屋了。哎呀，师兄啊，咱可见面了。哎呦，贤弟你可回来了。